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献上感谢，因为都是神的恩典，也帮助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恩惠。我们知道一切都从神而来，也帮助我们是顺境逆境，我们都学会依靠你，学会仰望你，学会赞美你，我们生命就能够度过这些艰难。也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本圣经，我们要拿来读，拿来这个导读，拿来用，让我们人生有根有基。也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，让我们求圣灵运行在当中，透过圣经来造就大家，透过圣灵运行，让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。谢谢主，这样祝福祷告，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比如说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，好，一起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们看神的话，来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读神的话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需要圣经的话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拿给你，需要圣经的话举个手。同工拿给你哦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好，前后啊都需要圣经，请你们拿过来哈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先读两处经文，好吗？来，先读两处经文，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好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好，再一遍，预备，请来。倘若我当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好，另外一处经文，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往前翻来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的家里的人。好，这一遍喽，预备，请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神所设计的教会。如果你前后这几周都到来教会的话，你会听到牧师已经讲的第三讲有关于教会的主题。因为神要我们大家认识教会，珍惜教会，并且爱护神的教会。教会这个主题呢，在新约已经就出现。如果你读新约的话，发现到教会、教会、教会，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来认识教会呢？因为教会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，甚至人人都要加入教会，并且去经营教会，去建造教会。所以我们一讲一讲来讲，来碰到大家能够知道教会的存在的目的跟意义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教会在世上已经2000多年了。自从主来到世上，回到天家之后呢，教会就存在了。台湾目前呢有这个4000多间教会，4200多间教会。教会其实是耶稣所建立的，是透过圣灵建立的，然后透过人来这个建造起来。所以教会的主权就在耶稣。跟我们讲来，教会的主权是耶稣。讲遍来。所以教会是教会的头就是耶稣，我们要明白这句话。所以我们要看重教会。韩国呢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，很多很多的教会。如果你有机会去韩国啊，特别去他们的首都首尔的时候，你从这个晚上这个降落的时候，你看到到处都是教堂，到处都十字架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传福音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。差派宣教士是第二名的，第一名就是美国，第二名就是韩国。韩国呢，在教会界有一句话流行着，他说什么呢？遇见耶稣呢，会终止你人生的彷徨。如果你遇见耶稣呢，会终止你人生的彷徨。找到好的教会呢，会终止你信仰的彷徨。找到好的教会会终止你信仰的彷徨。所以我们不仅要遇见耶稣，要落户在教会当中。那落户呢，要落在好的教会，不要只是有教会就好，要好的教会，要对的教会。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教会，那是我必须要承认，有些教会呢没有建造的好，有些教会呢还在过程当中，甚至有些教会呢是挂羊头卖狗肉的。要注意清楚这一点哦，因为教会很多的异端在产生。我们了解，不要以为挂十字架就是教会哦，很多是错误在当中。那我们要了解，那教会到底根本的本质什么？ 根本的本质呢，今天早上你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这边保罗是建造教会的，他告诉了牧养教会的提摩太，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。跟我讲来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好，教会就是 family， 是谁的呢？是永生神的家。那教会的原文我上次提过，就是 ecclesia 这个字，就是一群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他们愿意跟随耶稣，这群人呢就叫做教会。所以教会不只是 建筑物教堂，教会不是组织，不是架构，教会不是一群会读经会祷告的，就是教会。教会呢是一群愿意跟随耶稣的真正的门徒，叫做教会，那个叫做被呼召出来的，那个希腊文叫 ecclesia。所以我们了解原来教会的意义呢要清清楚楚。那教会到底本质又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所以你把第一个空格写下来，教会呢是永生神的家。不要忘记教会就是神的家，不然大家常常记得，你前面可能不记得，但是记得神的家呢就是教会。教会呢要把它创造起来成为神的家，经营叫神的家。教会呢，有人说像钻石一样非常的美丽，很多的这个面相有时候像这样，有时候像那样子。教会没有错，教会呢是神的军队，教会呢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教会呢是他的心腹，教会是他的金灯台，教会呢是地上的代表，都是天上驻派在地上的代表，都是。但是教会如果真正的功能，唯一的比较主要的功能什么呢？就是家。要记得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是 family。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再做外人和客旅，与圣徒同国，是家里的什么人？是谁的家里的人呢？神家里人，我们是神家里人。来跟哥讲，来，你我是家人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真的是一家人吗？还是像家人而已啊？是一家人。有没有想过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哦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永远要起来来彼此相挺，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的。来到教会，你发现到神也透过人的组织哦来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来到教会，你看到有教牧同工、牧师、师母呢，就是像你们的大家长一样。那所有的组长呢，就像你的家长。那主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家人，大家呢都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，一起来营造神给我们的教会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们也了解整个宇宙间的教会就是一间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共同的父就是天父，耶稣呢就是我们的长兄，圣灵呢就是我们帮助者。但是讲地方教会呢，神却把这样的权柄设立起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架构。那教会到底怎么样经营呢？真正合神心意的家庭要怎么经营呢？简单来讲就是爱，要有爱的这个什么气氛在当中，要有爱的本质在当中。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家人？来跟我讲，来，永远不放弃，讲遍来，
永远不放弃。
当我们学会永远不放弃的爱，我们就在表达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。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哈，就是在台北的教会，可能这个牧者大家都认识，就是台北基督之家的寇少恩牧师。有些人常常看他以前这哈他的每天的每日哈，你们都有看吗？哈，365都有看吗 ？OK， 他呢是非常好的牧者。事实上，他不仅是牧者，他的爸爸也是牧师。哈，他爸爸是寇监督哈，他爸爸呢在早期就建造教会，你知道吗？这寇少恩牧师哈，在去年呢就发现他得癌症，是淋巴癌嘛哈。后来呢，他就开始要接受这些化疗，很辛苦的。他停下一些工作，长老劝他不要这个在教会的服侍，你就好好的养身体，把身体弄好呢就能够继续在侍奉主。他听进去了，就开始做这个好几次的化疗。但在化疗的时候，他呢每天贴到他的床上，然后看看外面又不能出去。他注意看，都看到他心爱的花盆哈，他用100块去买回来的六个盆栽就对了，那就开得非常的美丽，他就觉得心情会美丽啊，每天看这些东西了。可是，一天天过去呢，这花呢就越来越凋落啊，慢慢的叶子也枯干，因为来到冬季了嘛。他心里面想说啊，才100块，就请太太去把它买回来，这些就丢了。 再买新的回来就是了，他就想去丢，然后师母叫他说不要动，会你会受感染，你就暂且把它放在的地方嘛，哦，他说好吧，就继续这样看，就是心情不会美丽啊，你看来看去都枯干的这样子。后来呢，经过这个冬天，叶子也枯干了，然后春天就来了。忽然间呢，有一天他又躺在那床上，就转过去，哇，长出了嫩芽出来。那经过没几天呢，又长出其他的嫩芽，叶子都出现了。没多久，竟然长出花出来了。哇，开花像过去这样子，他心情又开始美丽起来了。后来在过程当中呢，他很开心，在当中呢，忽然间神的话就临到他了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神告诉他说，你比较爱花，你真正爱这些花，还是你真正爱你自己啊？你真的爱花，还是爱你自己啊？这句话就从神来的耳朵进到他的这耳朵里面，他听了，哇，觉得说这句话是在问我什么呢？他就回答上帝，他说我比较爱自己，我没有真正爱花，因为花在漂亮的时候取悦他的眼目嘛，他就很开心很美丽。有一天呢掉光了，他就想把什么丢了，说他真的爱谁啊？爱自己。后来神就追他说，你是个牧者，你爱我的教会吗？哇，这句话就扎他的心，就开始一直回想。他就想到他小时候，那时候他小小的时候，他在教会长大嘛。他那时候他爸爸的牧养的教会，算是台湾里面可能是唯一千人的教会。他爸爸年代哦，千人教会台湾可能没有几间哦，他爸爸是第一个寇监督建造的教会。哇，千人的教会。但是呢，那一年呢，他们教会发生一个很大的状况，这状况呢影响教会，从千人掉到剩下200人，从千人跑掉了800多人，剩下200多人。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到了，他想这个事情心里面就难过起来，因为好多人咒骂教会，写黑函，到处讲教会的不好，攻击了教会，很多人拍拍屁股长仰而去，然后呢到处就讲教会的不好，剩下200个人。这200人呢都有些老的一些这个老伯伯啊老阿嬷坚守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，他们继续服侍神，他们继续带祷，200多人留下来。神让他想起这个事情，那时候他小孩子的时候，他也跟神讲过一些怨言，主啊，这种教会不要也好啊，我也想徜徉而去，不要这个教会，因为他咒骂过教会。所以那时候神问他说，你爱教会吗？他就在神面前掉下眼泪说，我没有爱教会。当我们丰富教会开拓到如今也快进到第9年了，牧师讲这一段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很这个不好意思，而是告诉大家教会是什么。教会不过是一群非常非常普通的罪人聚合在一起的群体。我们没有完美的，但是感谢耶稣，当我们当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。耶稣爱教会到个地步，为他舍命流血，甚至为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爱教会爱到死的地步，永远不会放弃。这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眼光来看待教会的眼光。我们对待教会要效法基督，记得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爱他到底，不要随便拍拍就走人，不要把教会当作百货公司，到处逛百货公司，逛教会。教会是我们的家，家就是一个，要委身在这个家，爱护我们的家。因为我们一群都是不完全人，但是神却带我们因着基督走向完全的道路。有一天呢，耶稣会让教会成为完美完全的教会，他会迎娶教会回到天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爱我们的丰富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教会也是你我的家，我们就是教会的一份子。他说阿们，不要放弃，不要随便就放弃， 因为这是神的教会。阿们。来跟我讲，来，我们不要随便放弃，我们要爱丰富教会，因为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支持教会，我们要带导，我们要服侍。阿们。因为我们彼此的服侍，教会就更完美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请记得家丑不要外扬，我讲过了哦，要讲教会的好，要常常为教会祷告，教会因着你的祷告，因着你的祝福，因为你的参与就越来越美丽。阿们。 OK， 好，第二个把它写下来。教会呢是神所设计的，是什么样的设计呢？有一个模范的教会在当中，这教会呢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，要跟谁学呢？到底哪个地方是我们该学的一个模范的教会呢？我想我们不是到处去学，跟韩国学，跟这个什么新加坡学，或到美国学都很好，但重要的有没有一个 model 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雏形在当中。有，我们看到使徒行传，来，我们看第一间教会就是一个神所创造原型的教会，我们要恢复到神所原型所创造的教会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好吗？我们就照着这样的蓝图，照着神在创造教会的第一间的 model， 我们一起来看好吗？这个模型。好，第一间是什么教会呢？它的名字叫耶路撒冷教会。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呗，请。提亚菲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叫开拓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所说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好，你发现到研读使徒行传的，发现到教会的建立就从第一间耶路撒冷开始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个背景，这边告诉我们有很重要的背景在当中，就是有一群人哦，他们是真实跟随过耶稣的，他们呢看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看过耶稣的宝血，他们呢甚至摸过耶稣的手，他们呢看过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看过耶稣升了天上去。这群人呢叫做使徒，他们真实的遇见神。所以教会呢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法的榜样，要效法使徒所建造的教会。它有三个特质在当中，有什么三个特质呢？第一个特质，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一群主观经历神的人，他们是一群主观经历神的人。如果要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，请记得是一群主观遇见神、遇见神的人，不是亲啊，这不是只是耳闻而已，是亲眼见主；不是只是耳闻上帝而已，是亲眼见主的这群人呢，叫做使徒。这些使徒呢，就开始听上帝的话。接下来呢，耶稣复活之后，对500个人显现，但是呢，耶稣公布了这些命令之后，就留下120个，所以12个。加120个哦，他们呢就聚在一起呢，一起迫切祷告，因为上帝给他们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们就开始迫切祷告，祷告了之后，10天五旬节来到，圣灵就浇灌他们，他们个个被圣灵充满，身上都着火了，就开始起来布道，那荣耀上帝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教会的 model 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很重要的，必须要一群主观经历神的门徒。要主观遇见神的门徒，这个信仰呢才会有根有基。我再讲一遍哦，教会最重要的是要遇见神，教会呢遇见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这教会才是活的，这教会不是死的，不然只是像其他人跟班的一样。这种信仰是母父的信仰，不会有力啊，不会有力量，不会有能力在当中的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，有一个人专门在建造教会，就是扫罗先生。扫罗很会建造教会，后来变成保罗，其实是同一个人呐、啊，只是他名称是一个希腊文哈、哦，那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名字啊、哦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你看到把这个保罗遇见神的经历是什么呢？他过去不认识神， 甚至逼迫永生神的教会到处去抓基督徒，后来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光光照，他就跌倒整个瞎眼了。后来有个声音对着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用脚踢刺呢？为什么逼迫我呢？扫罗说，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。后来呢，他就开始认罪悔改，告诉耶稣说，我该怎么为你活。耶稣说，我要拣选你成为外邦人的器皿，要在君王面前为我传福音。所以保罗抓到使命，就开始勇敢的往前走，他的眼睛也得到恢复。这是保罗个人的经历。所以无论保罗一生当中遇到什么挫折，遇到什么打击，他总是不敢违背天上来的意象，因为他曾经主观遇见神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保罗书信，你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安慰，因为他真的是遇见神，他的生命这么坚定，这么困难他都能够度过，因为他真是遇见神的人。最近呢，我们可能大家都在看奥运，有没有看奥运啊？没有看奥运的举手。感谢主。看奥运好不好啊？好棒哦，看奥运是很好的哈，所以要看奥运啊，我也喜欢看奥运啊，因为四年才一次。那这个特别我今年很喜欢看哈，就是游泳这方面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很有名的哈，是美国队的，叫做飞鱼啊，你们知道吗？ OK， 这个人已经几岁了？31岁了。那在游泳当中啊，竟然又得到2个金牌，所以他生平得了多少金牌了？22个金牌，厉不厉害啊？很厉害哇，可能很少人可以打破他的这个记录啊，他真是很厉害，22个金牌，31岁，可能呢10几岁就开始参加奥运了，身体很特别哈、哦。有人量过他的身体啊，真的是像飞鱼一样，前面很长，然后腿短短的，所以哇，很厉害、啊，一下子就得名了哈、哦。飞鱼哈、哦，真的很厉害。那其实你知道吗？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他在大概前上一次哈、哦，在2年前应该是这么说。他呢非常大的这个什么挫折甚至忧郁的情况，因为呢他找不到人生的目的，他得到很多的奖牌奖金的很多的掌声了，但是他找不到到底自己人生活着的目的，因为他已经达到什么顶端了，得到他想得到的，所以那个核心的身份价值不晓得，所以他就开始酗酒，然后甚至什么酒驾，甚至什么就是吸毒啊，到最后呢被抓进去啊，所以人生就很痛苦不得了，到最后他就想自杀。到人生绝望的时候，他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其他的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教练，就不断的不放弃他，一起鼓励他，让他告诉他耶稣的故事，然后盼望他能够认识主。后来他就加入教会，也开始读了华里克牧师那个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，他找到人生的目的跟价值。后来人生得到医治之后，完全不一样。他就跟神祷告说，再一次给我机会，我要重回游泳的这个的体坛哈，为主来得到金牌。果然呢，这次又得到2个金牌哈，而且笑得很灿烂，有没有 ？OK 哈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，不放弃的信仰，并且主观遇见神的信仰，整个生命都坚固起来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人人都要遇见神。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型的教会，榜样的教会，人人都要遇见耶稣。好，第二个你看到其他的经文当中发到哈，他们是一群什么热爱传福音的人，教会要一群热爱传福音的人，等于说是以福音为导向的教会，这种教会是神所爱的教会，不仅每个人遇见耶稣，而且人人要传讲耶稣，把不认识的人呢带到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是天国的生意人，我们是 salesman，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连接在一起，以教会为导向。因为这个应该说灵魂是无价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灵魂是何等的宝贵。提摩太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了要救人，这话是十分可配的，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配的。所以我们教会要常常来传福音，要去十万民。做主的门徒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这120个人哦，他们开始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没有停下来。充满不是目的，要去传福音才是目的，布道才是目的。但是布道会遇到属灵征战，所以需要天上来的能力，天上来的火，然后才能打胜仗。所以他们就祷告10天，圣灵就降临，120个呢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头上就有火。接下来呢，彼得都站起来，11个都站在后面，120个为彼得祷告。哇，彼得就开讲， 一讲说那一天布道会非常的成功，3000个男丁就受洗归向耶稣。你看到吗？12个，120个，立刻就变成什么？3000个。抬头看这边哦，教会该不该增长？教会该不该倍增？我告诉大家，教会第一间的教会就是大教会，没有小教会。一开始就是大教会，千人教会是不是大教会？是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清楚圣经在表达的，所有的教会100人就好，乱讲话。教会要不断的增长，阿们。不要限制我牧养100个就好，错了。一开始教会就是3000人开始，教会要不断的倍增，丰富教会不能停留在这阶段，盼我们很快就能够千人教会，能够带了更多人。千人教不是说我们很厉害啊，弟兄姐妹，厉不厉害不重要，重要是抢救世上灵魂，阿们。3000个的数字不重要，重要是背后呢都是代表灵魂，要起来抢救世上灵魂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不要我们做满就开心了， No， 要很多人未得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爱灵魂啊，耶稣降世为人就是要拯救灵魂，这话是十分可佩的，是可信的。为什么要可信跟可佩？因为有人就是不信嘛，才加上可信，然后十分什么可佩嘛。弟兄姐妹，告诉你，灵魂真是无价，真是宝贵的。这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新闻，非常难过，就在我们南屯大屯路的路上啊，那天下起了大雨，有没有？这几天不是下大雨吗？OK， 然后呢，我看电视在吃饭，就看到哇，这不是我们教会附近吗？有个公车就开来，然后从这外车道就转到内车道。有个妈妈怀孕5个月，忽然间一转呢，她就滑，一滑的时候摔出去，然后后面的公车就碾过去，当场孩子就跑出来了，两个都是。没多久，我看到 FB， 我们这大雅教会的小组长。叫雨珍，他就传过来，这是我的同事。我看得很震惊，我第一个举止说，他信耶稣吗？灵魂是宝贵的，无价的，下班要回去跟他先生吃饭的，下一秒钟就不见了。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十分，我们要不要抓住机会把福音传给家人，传给同事，传给同学，可能还有今天，我们就要福音传出去，阿们。教会存在的目的救人，没有别的，就这么简单，救人，不要失教，一切的活动为了救人，阿们。只有教会能够高举耶稣的救恩的。真的，今天我们得着之后，不要你好我好而已，要勇敢起来传扬耶稣。昨天晚上我们也在这边晚崇拜，我们也差派了尼泊尔队，他们在下个礼拜就要出发了，下下礼拜要出发去尼泊尔。你要尼泊尔这个国家是拜这个什么？藏传佛教的，大家知道吗？他隔壁啊就是西藏，那去年发生的大地震死了不少人哦，曾经已经超过1万人都死在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听到去年我们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就拆短程都要去，后来呢就联络不好，然后飞机很难降落，因为呢他们的震很慢，牛步化在做重建嘛。那有宣教士在那边就跟我们讲，我们就想去了，后来去年就没办法去，因为太慢了这个，后来今年就可以出发了。今年大概8个人就出发，他们是有些已经去过，那这次又再去的。但是我讲的是美好的消息，你知道吗？在西藏大概信耶稣人人口是0.002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找不到了，几乎都没有看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都是藏传佛教的，大概80%啊。其实都是这些人呢、然后呢有喇嘛啦那僧侣啊一大堆，你看得到这些，这样很难信耶稣的，不可能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，很难。但是很感恩呢，去年虽然大地震死伤累累但是呢你知道吗， 后来这个数据传回来，在去年当中，西藏有200,000人信耶稣。多少人？200,000哦！请问教会大不大？这个看起来很难哦，是什么呢？怎么会信耶稣？忽然间天使出现，耶稣显现，他们信耶稣吗？没有，他们说当他们遇到灾难痛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很多都住在高原上嘛，高山上，这个西藏的地方，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佛教徒，没有任何印度教徒去到深山去帮助他们，但是就一群人呢，他们俗称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，每一周都一批去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短宣队嘛，每一周都去接力赛，一直去，到如今每一周都去。他们说他们真实的来到我们当中陪伴我们，用爱来爱我们，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废墟啊。后来呢，很多人就遇见主，因为有人把爱传给我们，200,000人信耶稣，一年神就做到了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猜短宣队出处？要。人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做幸福小组也是如此，人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最需要幸福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是幸福嘛，我们把这伟大的福音要传给别人。阿们。真的，还有今天我们得着，我们就还福音的债，去帮助别人。近处呢就布道，远处呢就是宣教，从近处出发，远处呢就会没有问题。阿们。因为爱人的心就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抢救世上灵魂，因为灵魂是无价的，灵魂是永恒的，我们要为主得着更多灵魂。所以你话再讲回来，初代的教会他们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，他们以传福音为导向的教会，这种教会呢是成为榜样的教会，模范的教会。好，第三个，你发现到你看到神所设计的教会，除了一群经历神主观遇见神的教啊这些弟兄姐妹之外，还有一群传福音的一个弟兄姐妹，就是神要的教会。第三个什么呢？他们是一群彼此顺服、彼此合作的一群门徒，彼此顺服、彼此合作的一群顺服啊，一群门徒，你看了吗？啊，神使用12个人成为门啊，使徒，使徒呢又带120个人，120个呢又带3000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算术：教会忽然间成为3000人以上的教会吗 ？OK， 那3000多人的教会怎么牧养呢？很简单嘛，120个去牧养什么？3000个。所以除下去成了多少人？一个人大概25个人了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牧养25人？因为他们120个早就训练好了，成为什么？成为承接复兴的器皿。当有人信耶稣3000的时候，你要带25个，你要带25个，你要带25个，你要带25个。丰富教会如果要成为1000人教会，要多少人要起来牧养？越多的族长，越多的牧羊人，羊就会更多临到神的羊圈。阿们。120个训练好，就会承接3000个新人来到，这是神所设计的方式。所以要不要门徒训练呢？要不要加入这行列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一句真话，如果你真的爱耶稣，你会像彼得一样被问了3次：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说是的，我爱你比这个更深。耶稣马上回答你：牧羊我的羊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马上回答：牧羊我的羊。牧羊我的羊，就是你要当牧羊人。小牧师，他是大牧师，我是小牧师，要来牧羊主的羊。当你牧羊主的羊，等于你在表达耶稣我爱你。阿们。所以爱耶稣有没有具体了？有。爱耶稣就是牧羊神托付你的羊。也许你是个小组长，你牧养10只羊就10只羊嘛，也许你可以牧养20只就牧养20只嘛。神托付你多少，你就照着神给你的承担力去牧养，但是一定要去牧养。阿们。牧养主的羊在表达耶稣我爱你。你看他们的教会开始呢，有使徒就牧养120位门徒，门徒就牧养新朋友3000人， 每一个人都知道谁要对上负责，谁要对下面有责任，对上有交代，对下有责任，清清楚楚。这是初代教会的牧养的方式啊。所以来到枫木教会，鼓励你要加入小组，你要被牧养，阿们。牧养之后呢，要长大起来，以后成为什么？牧养人，成为小组长，再去牧养主的羊。这是初代教会，你看到吗？健康的典范就在当中。所以愿神祝福大家，原来呢，神爱的教会，神所设计的教会，典范的教会，就三个特质。第一个就是一群主观经历神的门徒，第二个呢，他们是一群热爱传福音的门徒，第三个呢，他们是一群彼此顺服、彼此合作的门徒，他们当中就是这样子建造起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做一个大纲的，神所爱的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怎么经营？当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开始有教会的生活。教会的生活跟我们外面的生活有没有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这个教会的生活却是属天的生活，是属灵的生活，是神所祝福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好吗？使徒行传第二章来读好吗？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使徒第二章42节到47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，我们怎么经历经营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生活，大家都要学哦，因为你是基督徒，要怎么样经历，怎么经营哦。我们看到第42节到47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预备，请来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，祈祷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，恒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加入教会之后有教会的生活，因为你是属神的，然后再来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经营这个家庭的生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有3000人加入新的教会之后呢，他们要开始学习这家庭的生活，有4个方面。好，就是42节是关键，我们来读一遍，来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跟祈祷，都恒心什么？遵守。好，这边说恒心就是常常不断的意思，然后遵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英文这个字叫 devote， 这个字 devote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要什么委身，我要参与，我要委身于这个4个方面。委身什么呢？委身于4个方面。好，第一个委身是什么呢？委身于使徒的教训，把它写下来，委身于使徒的教训。那到底使徒在教训什么呢？很简单哦，你想看看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要升天之前，把使徒都带来，对不对？告诉他们很重要，颁布说什么大使命，你们要去10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使徒的教训，原来就是耶稣3年半吩咐他们一切的教导。那些教导呢，从马太福音一路看上去，都有好多好多的教导，教导他们禁食祷告，教导他们不要忧虑，教导他们要饶恕别人，教导他们要怎么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教导他们怎么样不要不要有奸淫，这些都是他的教导在那里面。从第5章开始有8幅，看到吗？这些都是一路上的教导，教导他们之后呢，他们要去遵守，然后呢也要去教导门徒去遵守。这些就是使徒的教训，讲清楚吗？好，看我这边哈，教会呢有使徒，就是带领教会的，建造教会根基的，用现在就是牧师啦、教牧同工，他们的工作呢专门在建造教会，他们的工作就是教导门徒遵行上帝的话，他们的工作呢就是装备门徒各尽其职，他做工作是这个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这是神给门徒使徒要做的工作。接下来呢，门徒要被装备起来，就要去侍奉主， 要侍奉教会，要一起来用事工来表达，来侍奉主。这个很清楚，对象呀，呼召不一样，要照着去做。好，你看到尾声，第一个就是尾声于使徒性的教导。使徒教什么呢？他们就接受，跟圣经一样，他们就遵守。这是他们要尾声的地方。所以第一个生活是什么？把它写下来，就是要学习使徒教训的生活，要遵守使徒教训的生活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方式。所以来到教会，请记得不要只是social就好，你好我好，我们一起吃饭啊，我们一起啊，一起玩在一起，这很好。但是主要的要有什么？真理。因为真理是教会的柱石跟什么根基，要有真这个假要清清楚楚，不要模糊。那所有时候团队都可以讲你好我好，但是重要的是要有真理在当中。所以真理很重要，每次的聚会要有真理，要神的话来帮助大家。好，第二个他要委身什么呢？这边说彼此什么交接，彼此交接英文叫 fellowship。 什么叫 fellowship？ 就是团契在一起，或者呢就是给予，或者叫做分享，或者叫接纳。团契就是代表给予、分享或者什么接纳对方，这个就是团契意义。你说有吗？我们来看这边，他们真的有团契吗？我们看到第四十四节，预备，请。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。接下来呢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弟兄姐妹，看到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哇，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彼此相爱啊。他们相爱的地步是什么地步呢？他们凡物公用，你家的也是我家，我的家的也是你家，我们的东西都可以共用。哇，这是初代教会的方式。我查了一下，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他们在罗马时代，那时候人真的很辛苦，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呢，他们怎么过生活的？他们种的东西啊，要纳税，可是70%啊，都要交给政府，30%才是你的。哇，这个很大的压力哈！你赚的钱呢，70%的都是国家的，30%的才是你的。哇，这种是很辛苦在过日子哦。你谈的哈，70%弄好建户起啊，那呢，30%才是你的。所以很多的穷人呢、啊，想清楚吗？所以他们就很穷很穷。三千人归主之后，一定很多的穷人。那大家肚子饿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大家凡物就共用嘛。我家都开放出来嘛，让你住啊，接待你到我们家一起吃饭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像家人。我要牧养你这25个人，我就把你当家人来看待。然后不够用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卖田产跟家业。请问我们要做过头啊？做过头，会不会感动啊？感动，把田产呢，最重要是产能都不能买，就买去。然后呢，有现金呢，拿来分给你们。哇，这会不会感动人啊？很感动。请问现代教会有没有这么做？有点距离哈、哦。OK， 你说牧师这可能是历史的背景，但是他们真实的彼此相爱，他们彼此的交接就讲到这个意思，很真实的，我们彼此共用。你的困难就是我困难，你难处就是我难处，你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，你家里面的问题就是问题。我们彼此相挺，这是神要我们教会的生活，叫彼此的交接。阿们，要委身你这个彼此交接。好，第三个啊，委身什么？把它写下来，就是讲到波饼。好、啊，波饼呢有两个意义，因为呢，耶稣的时代，他们的主食就是吃饼啊，他不是不吃饭嘛，他们是不是吃面，是吃什么饼？所以他那波饼 ，OK， 代表什么？常常一起向家人一起吃饭。另外就是圣餐。他呢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，他的血为我们流，来纪念这个意思。我要问大家，请问吃饭属不属灵啊？我告诉你，很属灵。我再讲一次，吃饭很属灵。初代的教会他们聚在一起就一起什么吃饭。等一下你们散会要不要去吃饭啊？要哈，那么小声啊，不吃饭了。吃饭要跟谁吃？跟家人吃。对了，跟家人吃饭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气氛，不要只是吃啊，吃啊不是目的，吃饭是因为我们要什么彼此的团契在一起。吃饭有几个气氛，大家注意一下哦，来看一下呢，这气氛要营造出来。我们看到46节，预备，请。他们天天同心合一，恒切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擘饼，存着诚实的心，存着什么？ 请问你吃饭喜欢跟诚实人一起吃饭吗？喜欢跟欢喜人吃饭吗？好，欢欢喜喜，然后呢，诚实的吃饭，是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气氛。好，诚实这个英文叫 sincere 这个字 ，sincere 是什么意思呢？真诚的，很坦诚的，很诚挚的跟你一起吃饭。犹太人不随便跟人家吃饭，除非你是我的家人，我才会跟你吃饭。初代的教会喜欢吃饭，因为把你我当成家人呢、啊。吃饭的时候要欢欢喜喜，吃饭的时候要真诚来吃饭，这样吃下去呢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再来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发现到你的家吃饭每一餐都欢欢喜喜的举手，有吗？每一餐呢？你们家没有这么这个吃饭的时候忽然间情绪啊，这个气温低落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有，我告诉你，我家也有。当师母开始讲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低头了。为什么气氛开始不佳？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吃饭要欢喜啊。可是家人吃饭有每一顿都欢喜吗？啊，可是我告诉大家，不可能每一顿都欢喜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爸爸会告诉我的女儿，你哪个地方不好啊？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所以他们就吃饭就开始什么，不会欢喜快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后面呢，吃饭不一定每一次都欢喜，但每一次都要什么，真诚。阿们。真诚是最重要的。大家为了更好，所以吃饭的时候欢欢喜喜，有时候也可以交通。为了你，让你更好，所以爸爸妈妈会念你几句。组长们吃饭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念你的主人几句啊？主人说：“家里的外家，可以这样子吗？”我告诉你，他念你是好，把你当成家人。你的家，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就碗丢了，就不要这个家吗？可以这样子吗？不可以。家人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也会意见不一样，有嫌隙的时候，但是还是要把它吃下去，听清楚吧？这叫什么？诚实的用饭，够个憋锐气，不放弃。这是初代的教会吗？不是吗？是，这个叫做基督徒的生活。阿们，就是如此啦。大家要彼此的吃在一起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用饭。诚实的心用饭，欢欢喜喜用饭。好，第四个把它写下来。第四个除了彼此交接薄饼之外，最后一个什么？祈祷。好，加上一个叫赞美。要委身你祈祷跟赞美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句话，来，他46节说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47节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就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他们祈祷，然后呢？赞美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，就是要学习祈祷跟赞美，要委身祈祷跟赞美。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学习祈祷跟赞美呢？因为圣经教导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我们知道所有的祝福从上帝而来，教会是属上帝的，我们要曾跟他关系连接得更紧密。我们跟他关系好的话，恩典、怜悯、慈爱就更多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不能断开，也不能离开，要跟神紧密的在一起。所以要委身你祈祷，祈祷是让我们更加聆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靠着圣灵啊，加添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就能做了。祈祷呢，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更多运行在当中。赞美呢，是一个征战的兵器。赞美呢，能够射破魔鬼撒旦坚固的营垒；赞美呢，能捆绑天上所有的魔鬼撒旦。所以我们要起来大声赞美神的名字。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，在丰富教会你都会学到，大困难要什么？大赞美，要学会更多的赞美，神的武器就会射出去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的一群人。弟兄姐妹，这3000个人呢，就是委身你这4个向度的生活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委身你使徒的教训。第二个呢？委身你彼此的交接。第三个，委身你什么？彼此的拨饼。好，委身你吃饭。第四个呢？委身你祈祷跟赞美。当我们3000个人学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教会呢就发生一件奇妙的事情，那个是美好的结果附加的哦。47节大声读来。 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。好，他们委身四个字生活的时候，众人就什么喜爱了。一喜爱之后，就加入教会了。加入教会呢，天天都有得救人数进到永生神的国度。哇，教会天天都有人加入教会，好不好啊？非常好，这是初代教会的生活。所以你看到结论来讲，神所设计的教会呢，记得第一个很重要最根本的角色就是 We are family， 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，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。那看到神设计的教会有很重要的三个特质，就是一群主观经历神的门徒，第二个呢，一群热爱传福音的门徒，第三个呢，一群彼此顺服彼此合作的门徒，这是初代教会的 model。 再来呢，教会的生活有四个方面，要委身于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然后呢要常常吃饭哦，那有真诚的心吃饭，接下来呢要一起来祈祷跟赞美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教会的复兴就会来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啊？好，把圣经盖起来，我们站起来，一起来赞美神，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教会，我们就是家人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起来。